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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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昨天我们讲了那个，讲完第一仪啊，而我们现在必须要再提醒一下，为什么要讲这个第一仪？那这个第一仪啊，第一个是，有人怀疑说，作为一个大圣行者啊，那为什么要往生极乐？那借着这一个仪，第一个不但能引导你往生极乐，好破除这个疑。那另外一面，他告诉你什么？哎，我们往生极乐的用意在哪里？是不是？他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看一件事情呢，不是单一个，他要破你疑，所以你就不会阻碍你往生极乐，不是光是这样。他从另外一个，我们经常讲破邪显正嘛，那破了一面护的，是不是就呈现另外一面我们所要讲的道理？那从第一义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往生西方净土，其实真实用意啊，并不是只是要回避娑婆的污浊，其实是要行菩萨道，乃至到最后成就佛道。那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以后，我们就必须要来做，第一个我们的疑，当然在这一方面的疑，一经过一讲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想，对，我不再怀疑以为往生极乐就是规避了大乘菩萨道，不再是。那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来检视啊。那我们现在讲净土的时候，我们经常讲说回路说佛，回路说佛，可这一点好像重点只是在往生，往生，往生，是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净土都强调往生，我们很少强调回路，回路，回路。问题就是说，我还没去怎么回路？那个问题，如果你不回路，你的往生就有问题。怎么说呢？因为那个回路是一个愿，这个回路虽然没有叫你马上回路说佛，而是这个回路说佛是个愿，而这个愿就是助你往生嘛。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菩萨愿，这样一个大乘发心的愿啊，其实在你往生净土这一份的功行上下手处啊，就是很大的助力的，就是很大的助力啊。从一开始发愿下手要来修行，是为什么修行？不是只是回避娑婆的苦而已啊，是为了度化众生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后来我们经常讲说我们中国佛教走向三林，走向小乘，这是过去大师们太虚大师讲说，是有大乘之名啊，那小乘之实啊，就是这样。我们把很多的修行一直说到，忘了怎么样来面对现前的人生。我们虽然意愿在，因为这个整个修行的方面啊，经常出现一个，讲了这边执着这边，讲了那边执着这边，叫你往生净土就会得跟现在冲突。那一切的善行，一切的广行啊，就不修了。没有啊，我们现在的善行，我们现在所做的其他的修行，还是回向净土啊。如果你以对立的想法，你以对立的想法，基本上你对净土就不是很了解的。你如果了解净土的话，了解净土法门，你是在意愿上、心境上、 修行的主要法门上，就是，好像就是说，我经常讲说，尖端是面对的西方，可是后头的后勤补给是各方面都要汲取的，是不是？突破是一个尖端，你的修行也不能老是就是那一根尖嘛，你要具足广大资粮，是。如果其他善行不修，善行不修，连最后要突破的那一点你都无法突破，为什么？因缘不具足。我们就讲说，我们今天要一念往生啊，怎么个一念？那一念根本就很难，说它很简单也很简单，说它很难它也很难，因为要形成那一念。比如说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拿一个东西，你喜不喜欢？喜欢。讲喜欢那么容易吗？讲讨厌那么容易吗？对一个刚生下的小孩子，他怎么论他喜不喜欢？我们今天大人所用的一些东西，就跟一个小孩子讲，他不要，他宁愿糖果。你乃至把一堆钱都放在他眼前，他不要，你要有一个冰淇淋，他一定跑到冰淇淋那边，因为他不管，他不知道怎么用嘛。所以他连要升起喜欢这个念头都升不起来，那何况你要往生那一念，你怎么往生啊？你想啊，而且那一念是很坚定不移的，那你想一个念又坚定不移要有多少条件啊？好，那我们要讲说，那坚定命我就相信，你信得来吗？所以很多修行如果光靠理论，我们经书看太多，你信得了吗？要还不是透过一点实际修行，慢慢感觉到修行上的一种解脱味道出来，你信心才有。如果靠我们这样零零散散念佛，没有念得一心啊，没有念得更深刻的话，你这种对佛法的信受力啊，我告诉你，你真的只能靠人家助念了，真的。那你就要赌咯，赌说那些助念的那一天刚好有空，赌人家的助念的比你晚死，这个最重要。那一群助念比你早死，你活得特别久，这很麻烦，没人帮你助念，一辈子一直帮人家助念，没人帮你助念，开玩笑啊。我就是说，一旦要寻求人家帮你助念，很多条件就无非你能掌握了。所以修行人呢，先不求这个，以后有人帮你助念，当然有了，我想不会那么倒霉了，不过就是说修行人不能靠外面。那你看，你要能一念，这一念到能造就一念往生的坚定念啊，不是那么容易的，真的不容易，这要很多的资粮。所以我们如果方向认清楚，了解这个法门的主要方向、主要的修行，然后它必须配合哪些资粮，福德因缘具足嘛？什么叫福德因缘具足？知见也是福德因缘的。这个福德不是这个福德用词，其实有很多面的。像现在我们就在累积福德资粮。不要以为就这样修了那个经验，不是，其实最大的福德是从正见开始，正见没有为先，后头都零散掉了，坐标没有定好的话，东西碰到坐标都乱掉了，是不是？所以大方向不清楚，你不知道怎么下手，所以说你有时候，我们在做很多事情，我今天乃是种一颗菜，我也是以清净心回向说随向净土啊，有什么不行？因为这一颗菜下去，这是一份供养心，这是一份清净心，这是符合净土意的净，往生净土，净土就是清净嘛，人清净，土清净，外缘清净，善知识清净，一切清净。那清净从哪里？最终就从你心清净嘛。所以一切凡是有利于清净身心的作为，皆可回向净土，不是吗？所以你清楚以后，你就在一切境里面磨练，让你的身心清净。你的目标很清楚，你的方向很清楚，你就导向这样修行净土。 啊，主修法门念佛，那其他辅修的同样都进行了，没有拒绝任何事情的，是，那愿意，而且是愿意开始导引。第一个，菩萨的发心一发生出来以后，他其实就马上降伏很多烦恼，那种狭隘、对立、斗争的那一份心就慢慢不见了，因为你是因众生发心的，是。因众生而发心，你像这样的一个清净广大心，他所要对治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他可以对治很多了。他不但对一个法产生机，就是我们讲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就产生这个情形了。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菩提心的内涵。那你这个内涵出来，你看你这种愿所一旦这个愿形成，另外一面的负面的东西就会被对治掉，所以这一份心很恳切，其实念佛都有很大帮助。你有以狭隘心来念，你看这一旦狭隘心产生，这里面就有很多对立相啊，对不对？这个对立相就是修行进化身心的障碍啊。所以这里面不是讲说我们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为度化众生，大声讲。现在不是为了说啊，这个世间怎么样？因为我们在很多在谈净土的人，大部分很少去强调回路娑婆，大部分强调往生取经，所以其实很多讲回路娑婆变成是聊备一格，没有真实发现，没有很少嘛。你那个想去想去而已啊，只是想去那边啊，好殊胜啊，我们强调说去啊，也正常的。一般众生的根性大概也如此，可是不能把这个法门讲狭隘了，应该要讲广了，讲深了。那以这个发心作为念佛求生的广大心量，不要让人家的念佛的就是那些弱者，因为实际上修净土是怯懦者，没错，我也认为我怯懦。可是修净土不一定完全是怯懦者，你不然去看大智度论，大智度论连菩萨都往生净土，为什么？他亲近佛而已啊，而且他们还不是一个净土啊，他很多净土，他不但是求生净土，他还要创造净土。所以净土思想不是我们想的这么一点小小，是不是？所以一旦修净土法门的人，其实从一开始的定位和认知，应该就会发挥出那种宽阔的那种胸怀，以这种心来念。好，那你发觉，你并不是选择一个狭隘的一种回避的心情，没有没有没有，我到净土是一个善巧的选择。我之所以所谓怯懦，是我现在我觉得我不行，可是就常言来讲，我还是有菩萨的勇猛心。就是我只是知道我现在是个小学生，我做不来，可是我必然等我大学毕业以后要做哪些事情，对不对？我志愿高，只是我很务实的知道我现在做不到。所以你看到每一样的道理理则都是不会矛盾的。做这个法门跟其他法门会不会产生矛盾？不会。所以净土法门三根总被总摄一切法门的才能讲得通嘛，不然你就对立了啊，是不是？那对某些人我们知道不要太谈太多了，他溜都溜不掉了，你还跟他讲说回路，他一想到就怕，那这个人就不提了，没关系。不过我们应该知道，所以第一啊，或者观点可以好，所以第一，除了他在破除这个执的时候，相对来讲，他要呈现某一些正义，我们要借这个机会也知道哈。所以讲说这是义行道，那当然义啊，第一个，如果要简单来讲一个义，有哪方面的义啊？这个义对某些人不一定啊，要义的形成是条件嘛，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对某些人能力不够的啊，有些法门是必须条件更多啊，也就是说，主观条件越多的就越难， 客观条件具足的越多的，就是越易，是，非得自己具备的更多条件就难嘛。如果说自己这一部分很少，不需要太多，外面已经具足了，就外面已经具足了，而主观这一部分所需要的不多的话，那这就易嘛。那为什么易行道普活菩萨的宏愿嘛，对不对？加上他对你自身的要求，你付出什么？专心一心不乱的念，啊，因为种种因缘。那如果以我们现前来讲，弘扬净土的因缘也多，加上现实环境的各方面种种条件来讲，是符合契机契机，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义，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让大家也知道一下，判别义行难，义难，其实就从条件上来讲，那还不是从缘起的角度在看，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第二义，问。诸法体空，本来无生平等寂灭，今来舍此求彼，生西方弥陀净土，岂不乖离哉？好，又经云：若求净土，先净其心，心净故即火土净，此云何同？那这个都是很好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回答过？回答一下，因为我们都讲过了，应该就要回答。如果我们前一阵子的课讲完有所会同的话，哎，这个问题就说跳过了，我们不要讲，我们就看第三题。哎，这个好像也讲过了，没想到一开课就下课，对。那诸法体空本来无生平等寂灭，今为什么舍此求彼？我们看到这个，本来无生平等寂灭，舍此求彼，没有求彼啊！我说到处求嘞，还不是求他而已啊！我到处求，我什么都去，因为无生，所以什么都生；因为无生，又都不生。那既然什么都生，我生到希望又奈你何？又你怪我那么多啊！既然无生，我念个阿弥陀，有爱找你。对不对？就有偏得说，哎呀，无生为什么要起个念阿弥陀佛？谁跟你讲说，我不是不断百思想，菩提怎么长？哎，谁叫你断？就断灭见才会产生这种问题。所以一看就知道说，一看，这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就是，还是讲述，好，在，所以这个疑本身。我们就当作别人来问你啊，法师啊，哎，这个讲你们就应该这个，其实当初我们讲完这个课哈，我们这个课先不要讲内容，我就一个一个问你们，哎，好，那问啊，你们怎么回答啊？不行的话啊，这个课暂停，回去重听录音带，对，那这样就比较有意思吧？哎，你表示还不通达嘛？哎，好，那。本来我就是说，你为什么舍此求彼？生西方净土，岂不乖离哉？没有啊，那有没有乖离哉？乖啊，有啊，乖不乖离？不乖离啊，乖不乖离？其实乖离啊，乖在什么？认，因为这个道理讲的深，对一般人来讲，其实乖离。因为他认为实生，因为你是问这你问这个我你的层次这样，我才回答你说不怪你啊，你知道吧？那在现实当中，很多修行者，因为他连法空的道理不懂，所以他乖理，他不仅是乖佛法的理，他也乖很多理，只是我们没办法要求每个人那个，就是说，都体会，所以说提出一个善巧方便，让他持名念佛嘛。好，那这个来讲，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乖不乖理？他当然乖，因为他连理都不懂，怎么会不乖呢？当然乖哈，因为他连懂都不懂。那你不能说因为他乖理就不给他修行了。老实讲，正因为他理不懂，我才给他善巧的。你们听懂我了吗？就因为他的性空道理。般若之见还没有， 一下要他修解脱法，他不难，就难，就是我们不能，我们不是前面讲要证无生人才开始修菩萨行嘛？那因为他就是没证到嘛，没证到我们才开方便呢、啊。前面讲的就是这样，所以你说他乖离，他是不知，当然也乖离。可是正因为他乖离，我才跟他示现净土法门。好，那至于净土法门本身有没有乖离，没有，那是不知道的人。所以这净土法门开演出很多善巧，对理不懂的人也可入，对理懂的人也可入。因为现在前面两者都是谈到目前都是为菩萨行者在讲的，是不是？那问题就是说，我们净土理本身是不乖不乖，实际修行的人乖不乖理是另外一层次，就是净土的道理本身乖不乖理，违不违反道理，这两个层次。净土的道理本身不违反这个般若空性理，那至于行者的有没有乖，有啊，因为行者的层次很多嘛。那正因为他们不懂得理而乖理，那如何修呢？他又想行菩萨道，他又怎么样修？那因此我们正因为他这个行者本身不究竟，所以我才示现净土法门呢、啊，不是就是这样吗？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有两层的道理哈。所以说有没有乖理？有人还是乖理啊。讲实在的，我们要是不清楚的修净土，认为只有我啊求生净土，那真的是乖理啊，乖金刚经的理啊，以音声求我，以色相见我啊，对。那你如果知道的话，那么乖理没有啊，不乖理啊。如果你懂得道理，要他乖不乖理？不乖理啊。我念我的佛，我见我的相，不乖理啊。因为知道这个相是因缘和合的相，这个名是因缘和合的名，就在这因缘和合的相、因缘和合的名里面见到无量光、无量寿，有何不可？是不是？是直的直相，闻音直音声直相者，才是行邪道啊。不直的话，音声那爱找你了、啊，是不是？本不存在之法又爱找你，是不是？所以你看那个维摩诘的方丈室里面，重重无尽，很多人塞在一块也不会倒啊。你看地狱里面每个人各躺的还完完整整的，嗯，你不用跟阎罗王说，哎，现在那边很挤，我能不能塞回去？他不会，每个人都完整的，全套服务一点都不缺。是色跟色有没有？诸法无自性故，无自性故，故能重重叠叠，不相为爱。是，所以不知道才在爱，可是知道的有什么好爱呢？好，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求生净土，先净其心，心净故则火土净。那这个到底问题怎么样？我们要看答：事有二义，一则总答，二则别答。总答者，如言，如若言求生希望净弥陀净土，则是舍此九比不重理者。如果你这么认为是不重理的话，好，那我问你，如啊，你这个问难我的人啊，执住持不求希望，则是舍彼浊此，此还成病啊，不重理啊，你还不是一样啊？你为什么坚持不去？这不是我以前常讲的一个例子，因为哎呀，出家在家都一样。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出家？那 A 等于 B， 你为什么会挑 A 不挑 B？ 是吧？一样的道理吧？哎呀，出家在家都一样，不一定要出家。嗯，出家在家都一样，不一定要在家。啊，他说，哎，我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想出家没有勉强你，可是不要乱讲。对不对？何必讲那些？明明不一样嘛，不，你要是一样，你就会选择，你选择出家在家都一样嘛。所以说，这时候有缘出家，无缘出家，那无妨了。可是为什么？出家在家都一样，你会先得选择在家？不一样就不一样。所以我说我没有说一定要你出家，可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要乱扯啊！啊，如果一样，你就不会这样选择。好，同样的道理，你既然说由此生息是乖离，那你为什么坚持这里不往息？那我乖那边，你乖这边，那不都一样乖？都乖违背道理嘛， 是不是啊？如果你不违背的话，就像我们，所以我们往生西方净土，现在很多人就是啊，不要往生东方净土，不要 往生弥勒净土。个人随起个人的因缘，不需要去诽谤，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也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国土，随起因缘，不要在那里起分别。对，要是我是菩萨，我虽然是在一个佛学院当老师，我也很乐意到别的佛学院去啊，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是在这里用功，有机会有好道场，有善知识，去啊。你会不会去？你会不会拿跟自己的修行做对啊？不会吧？那你现实都是这么开放，为什么会站在修行的时候会不会起这种对立、还污的对立想？那就错了，是。我们只是选择亲不亲近而已，我们哪有时候人家在对一个道场、对一个法门产生对立？不需要啦。好，那这个时代修什么法门没用啊？你也狂妄了，你根本也许没用，可是轮不到你说，因为你不知道，对不对？你也不该跟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的根性，对不对？你也是一个瞎子，你怎么可以随便说？对，你可以鼓励这个法门好，但我不知道我修其他法门怎么样，因为我不知道。是，所以学佛人到最后那种感性的那种感情冲动的那种话语啊、判断啊，慢慢就减少了。要理性智慧，啊，理性智慧以后，透过理性智慧展现出来的慈悲啊，才是真慈悲。理性是不会摒除的完全的感性，其实由理性来导引情感，由理性来导引慈悲，这个慈悲是堪用的、长久的，而且不会生对立，也不会生混乱。对。所以我们在谈很多法门的时候，我们要讲说，你为什么要舍得？那我们不舍。今天我选择一个法门，纯粹是就我现前的因缘而选择。好，所以我不能忽略世俗地。我知道这个药，我现在我这个身体的病是一时因缘的，这个药是一时因缘的，可是因缘借现前，而且我未得自在，所以观察我未得自在为一缘，观察我的确有病因缘，的确我有受苦因缘，所以我就取这时候的药因缘，以此法对治此法，就这样了。那这个有什么作用？当如果了解病以这个是一切因缘的时候，当病升起，终究我不会执着，药用完我也不执着药，同样都在用药，结果不同。我会灵活用药，因为我知道药不可得，对不对？我也不会看死病，不会认为病唯一病相，病相会生灭。光这个态度开验出来，对你治病态度也就不一样。所以你是一个活的，你是有智慧的面对病，你不会断灭的说不修，或是常见的认为病必然如此，药会得如此，也不会，是不是？好，此你我去，你认为有病，你不去，那你不是在要病吗？啊，又转机，我亦不求生彼，亦不求生此，则此者哈，断灭见故，你什么都不生，你那好，那我们现在来问，生死不生？我们当然讲啊，有道理啊，我不生彼，亦不生此。这个道理讲很清楚啊，啊，你看我们讲不生不灭嘛，对不对？都不嘛，那不生死不生彼有没有错？有没有错？错在哪里？错在哪里？
彼此都没有。
因为他啊、哦，他这个不生这个不啊，他是先执着有个。生，那我不要，就这样。你知道，我们讲不生不灭是认为生不可得，灭不可得，所以那个不的意思不同。这里的不就是说，他这里啊，生实际上有生，啊，我哪里都不去了，因为我认定去是真的有去， 生只有生，可是我不想生，是吧？所以有的人就说，我现在修行到这样都不喜欢看电视了。我没有鼓励那个，我都不喜欢看电视。这是一个修行上，因为身心不善乱了，对，没错。可是到如果你在就近来讲，你不喜欢什么，那你不是又一着了？是，因为他根本连让你不喜欢都不用。那我不是说，那我现在就是这样，那是你自己要堕落，要自己牺牲，那另外一回事了。你要说，我所以说我现在可以放纵的去享受，去观听歌舞，那你要自欺欺人，你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人讲说，我现在都这个都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自从我学我这个不喜欢，那不喜欢的，嚯、哦，自从他学我以后，敌人好多，一个一个都不喜欢，原来的自在性没有了。你可以没有爱，你可以不爱做，没有要你去恨，对，别人要就别人的事，我不喜欢，我你他的事，是不是？所以你会发觉说，你不会想要去染着他，可是你也没有一个心想要去否定这些东西，为什么？本是虚妄的嘛，是不是？所以讲说。多余的那个虚妄影子，要不要去去除它？不要。有眼睛所产生出来多余的这个幻想影子，要不要去去除它？不是要把那个影子拿掉，也不是要执着那个影子，因为那现在从眼睛里面去指嘛，对不对？所以他现在这个问题叫不求生，不求生彼，不求生死，因为他执着时有生，然后再起一个对立想。我不，我们就跟他割离掉了，就断灭。其实我们要知道的，什么断灭想跟那个常见跟断见呢、啊？从语义上有时候会同在一块。什么叫断见？断见是在某个层次上啊，认为某些东西实无啊，可是在一个实无的状况下，要产生一个常，因为实有一个无者，你知道吧？其实在很多现象里面，断见跟常见的烦恼是结在一块的，是结在一块的。所以他现在产生断灭，他说我都不去，我就是在这里。那你在哪里？他化解说，其实我们讲的不生彼不生死，是其实我们不生的意思是什么？不执着时有生，时有一主体者去生。好，所以第一个生法不可得，还有那个能生所生，能生就是我这个主体被生的这个主体不可得，还有生的这个机能工作作用也不可得。所以他认为这个都不，我不，这个其实啊，就算你都不，你也是断灭，是吧？你产生的对立呀、啊，啊，就好像说不落因果，就断灭见。是不是不落因果就断灭见？我不会落因果，怎么会有没有因果？因果是一个描述的东西嘛，是吧？因果就是个作用力嘛。那现在不落因果，不落因果，认为你就可以跳离你这个不落因果。如果我们现在讲用语文上来玩弄语文的话，你不落因果是不是也是一个因果？也是一个因果啊。因为你不落你认定的因果，是因为你有某做了某种跟他割离的因，所以才会产生不落。所以因果基本都是因文生义产生的一个相对，此生故彼生的，就因果就是这个道理啊，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就是因果，你知道吧？此生故彼生就是因果道理啊。你也不落，就算真的不落好了，那也不是因果，所以你就自打自己的嘴巴。猜过来，实际上哪有不落因果？不落，所以说我们讲不灭嘛，不灭因果就是不迷失矣，寥寥分明。所以他也不让你说，我也不像我们现在讲的说啊，我因果丝毫不爽，中了因必得什么果，那个不是常见嘛，是不是？因果就是因缘和合才会有果嘛，因缘不合的话，只有 哦，比如说，哎，我们经常讲说，比如说，这个是大因大果，这里面一件事情其实都很多条件的，一件事情里面还有很多的事情的因素，每一件事情呢，哦，比如说这件事里面有十个内容，有些小因呢，哦，就在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果子出来了。啊，有些走到这里果出来，有些走到这里果出来，有九项都在这个大的因果还没大的果还没出来的时候，这个小的内涵的因果早就成熟了。问题是，就算大部分成熟，十条件里面的某一条件的因果未成熟，这个最后的大果就不成熟。如果你深信因果的话，你就不但是大的这件事情要强调它有因果报应，这件大件事情所包含的每一个内涵也要肯定它的作用。所以这件事假设是十条件才组成的，九个条件都成熟了，就单一，哦，比如说 A 这个事情里面有十个小 A，A1 A2 A 到 A10 A1 也成熟， A2 也成熟，到 A9 都成熟，偏偏 A10 没成熟， A10 没成熟，后来这个 A 所成的那个结果不会出来。所以你既然承认一件事情，就要承认所有的事情。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把事情因果讲得太简单了，所以说不容易懂，不容易误会啊。所以金刚经云啊，须菩提，如若作是念发阿耨菩提者，说诸法断面相；莫作是念，何以故？发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面相。对，啊，所以说你都不生，我不生，这个是法断灭嘛？因为如果有因，它就一直随着它因缘成熟，一直在转嘛，所以。我们只是在因果轮回循环当中能看清楚真相，而不随他执着。所以你看啊，我们在因果轮回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因为以前是妄想轮回，一种烦恼轮回，哦，一直流转到最后，突然你的清净心下去了。清净下去的时候会产生什么问题？凡是因以烦恼心相应的这份因果系列会改变掉。那如果跟烦恼清不清净无关的那个作用呢，它会继续。因为比如说我本来要去杀人，好，我拿着刀子要去杀人，我因为这时候是烦恼心相应，可是我走到突然体会到了，好，体会到了那个杀人不对，杀人果报那个，所以说我杀人心突然都不见了。那我还是拿着刀啊，你知道吧？我还是拿着刀，刀的这个因，刀本身这个因果有没有改变？没有，因为它跟我无关。改变的是我的心。那我以后就是整件从要杀人到最后不杀，到最后怎么样？这个东西因果系列已经改变，因为很多因缘改变了。可是有些没改变的，就是说我拿刀，这个刀子从一开始产生到要坏掉，不会因为我内心改变这个刀子突然不见了。所以当我们在修行，我要讲的是，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当烦恼减轻了，智慧开启的时候，有很多的烦恼的因果系列会突然全部不见掉，因为它不和合了。那可是依然世间还是因缘还和合的部分还继续发展，就是说我虽然烦恼，我再也不拿这个刀子，那个是大刀子还在啊，因为它的因是由铁啦铸作种种，它有它的因果嘛。啊，这个我的烦恼心本来就不干预不参与这个铁的那个嘛，所以这个铁既然，所以这个刀子可能后来被拿去做好事的，是吧？所以就是就它本身没改的，它继续发展，因缘不具足的就改变掉了，就形成另外一个因缘具足的那边走。所以就
整条的因果系列里面牵扯太宏宏秘密的，不是我们那么简单的一条因果这样讲都不符合佛法。所以在现实人生里面，你随意一推断啊，你以后一定会怎么样？我们讲说，如果你这样做，因缘成熟，你会怎么样？所以我们讲因缘成熟。如果你这样继续照说，你杀人被杀，我告诉你，杀人有时候还比被杀，到时候不仅被杀了，那个果报，因为你在从杀人之后还造更多业，那可不就是被杀而已哦。那你杀人有没有必要被杀？因为在还没被杀之前，如果因果因缘转变，杀不到。因为比如说你无量劫，我相信阿罗汉啊，阿罗汉在他证阿罗汉不受后有时的时候啊，他过去所做的杀业能不能彻底清净？烦恼清净啊，业报没有清净啊。所以当他不受后有，不受后有的时候，不再来人间，那些想要等着要杀他的人呢，那怎么都没来？他的生死根已经断了，他不再来了，所以他杀也不杀不到，杀不到，除非他视线从头再来，一菩萨道再度化众生，有缘碰面就可能又再被杀，可是这时候他也没关系的，是，所以不必然都已经被杀，因为就是因缘不具足了，要杀人的等得好好的，那个要被杀的没来，怎么杀的？是。好，答者，夫不生不灭者，于身缘中诸法和合，不守之心，求于身体亦不可得。好，就是说，夫不生不灭者啊，于身缘中啊，这个于身缘中诸法和合，诸法和合不守自性啊。我们在讲说不生不灭啊，是怎么个不生不灭啊？在身缘诸法和合不守自性，求于身体。亦不可得，这里面从几个来讲，诸法要和合啊，如果他们能还守自性的话，怎么个和？对不对？你守你的自性，我守的自性，就不会有第三个相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就不守自性，怎么不守自性？就是他本来就无自性嘛。我们现在这样讲说啊，比如说甜啊，糖啊。糖的自信是甜嘛？那这个自信是方便说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必须安立世间相嘛。盐的自信是咸嘛？糖的自信是甜嘛？对不对？可是当以糖用火烧变成焦嘛，它变了，它自信不见了，它本来就是会变的东西，所以它变成苦涩了，是不是苦了？所以它自信变了。是不是？所以说，当一个法跟一法要产生和合，产生心法生出来的是和合相的时候，是各法失其自性嘛？是不是？一定要失其自性，因为如果有自性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东西跟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吃东西啦，或者用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必须放，就是失去它原来的特性，然后它才跟其他的产生和合。所以这也是从我们很多地方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道理。一个大众和合的时候，有时候必须失去自信。每个人都有自信很麻烦，然而自信就不容易真和。所以为什么在六合合境里面啊，六合合境为什么到了正果人能真正的理合合？因为啊，他们舍掉我执，无自性，我无自性，所以真合合。所以在一个合合处啊，因为怎么样？什么叫合合？不坚持我执我见嘛。那诸法合合一定怎么样？失其自性嘛。那还有这个诸法就是。诸法自体的东西不见了，那和这个身啊，就是体不存在，那身谁生呢？我们这里有两个道理，有一个体生的，就是身是一个作用，体 其是一个被产生的或创造生的一个主体，那个这个主体本身不存在，生不可得，对不对？对，我觉得好痛，那也要先我才有痛啊，如果我没有谁痛啊，对不对？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同样一看，那这个我是什么？我也要很多条件来组合，我被喜怒哀乐啦，种种感觉啊，种种和和的，才有一个我，对不对？我有眼睛，有什么眼睛能看什么，这些功能和和才认定一个我。如果其他功能，色不见色，受不见受，想不见想，触不下这受想行识都没有的话，那我又到哪里去？所以从功能来否定主体，从主体来否定功能。所以生呢，生不可得，生的主体也不可得，就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因为有的人在听我的课，应该听到觉得头很胀，没有脑筋能不能转快一点的话哈，我会有点一直转不过来。不过久了以后就容易了哈，没关系，慢慢来啊。那我相信能熟悉呀、慢慢的反复的思维呀、反而能得到更深刻对法的认识。好，诸法而不守自性，求以身体不可得啊！求以身体亦不可得，此生生死无所从来，故名不生啊！是不生啊？什么叫不生？那你不管说谁生，对不对？那生是什么意思？我们讲的生是从没有到有吗？那如果一个主体本来就没有，那我们来讲说生，生的意思就是本来不是他，或者本来没有的，那道有嘛，对不对？那如果本来没有，怎么会无中生有？那本来有的还会生的话，就变成两个，对不对？那两个，一个生两个，两个变四个，那不生则已，一生整个宇宙都被塞满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前能看到生？就因为你看到诸法无自性，才有所谓的生的感觉出来，所以实无生，知道吧？如果真的生，要么就无中生有，那无中生有还要生吗？早就生满一切了，因为一切都无中生有，所以不可能无中生有。那如果有生有的话，一生二，那二另外一个也可以生，就二生四，四生八，哇，这一下子统统全部生了。那我明明看到生啊，就是为什么会生，就是因为诸法本来无自性，随因缘生，随因缘变化，我们才名为生，实际不可能生。你讲的那，我们讲生是有一个主体生，一个主体生，可是问题主体都不可得，怎么会有生？所以生只是在变化当中的因缘和合，你自己执着一个目标，这个产生的就是要生。其实这个东西，当你讲它生，又是下一个法了，你知道吗？当你认定，我在讲这个录音机生不生，你讲的那一个你从没认识过，这个录音机你看到的是一个你以为固定，其实在变，所以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真正，你看到你心里想的那个，真的，它在变化，你们都知道，它在变化。我们讲到这个东西，你要真能认识，就是说它都没有变化固定的，你才能看清楚它嘛。可是实际上，当你在看它的时候，它本身就变化，也就是说，你其实是认定你认定的东西和现实无关，跟现实。这个你细腻去想啊，这个绝对不是理论的，这是事实。所以我们都在一切的假施设自己认定当中在过日子，没有一个东西如你所见的，你看不到它的变化，你忽略它的变化，你不管它的变化，然后就强用自己固执的东西说它是它，所以对自己也不清楚，对外面也不清楚，什么面也不清楚，就一切活在自己的认定当中。他变不管你就是他，就好像有一个算命的，我经常讲嘛，就是说，你是什么？你属猪，不是，我是属猴。你属猪今年不好。他说不是，我是属猴。说要吵，我只会算猪嘛。好的，所以他就坚持所有人都属猪，因为他只会算猪的。 就是说我认为事件如何，那跟事件无关，你偏偏认为就我管你眼见为净，以我这个妄想心的眼睛耳闻听到的如是如是，你会得配合我这种想法。那每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从来没有一件事情看清楚的，可是又活得那么有自信，你看多笨对不对？不是吗？没有一件事情看得很清楚，却又执着的那么坚定，原来坚定到产生自信啊，那我就活着那个那么充满自信，结果没有一次对。就在未开悟之前，你知道我很客观，算了啦，每个人都很主观的。哎呦，哦，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那样人从一生下来就错到底，没有一次对，你看都不清楚，做决定怎么会对？所以是在互相比较，就是说你笨的比较不彻底。一般来讲，我们在比赛只有笨的比较不彻底，都一样笨啊，是，所以有什么好比的？就是两个躺着睡在隔壁，一个做梦，一个做那种梦，出来再比谁梦好坏，就这样，很无聊哈。啊，你看两个各说梦话，在旁边说。啊，一个做那个噩梦在那里叫，一个做好梦在那里笑。啊，对啊，这个命好啊，做好梦呢会笑；这个命不好啊，做噩梦啊会哭。那什么好坏，都假的，都是虚妄。看得清楚这一点，有很多东西该计较不计较，可是就是不容易看得很仔细，就是的啊。好，这无所从来，故名不生啊。不灭者，诸法善时，不守自心。善的就是不守自心嘛，就是自信不见，自就自己为自嘛，因缘散掉就是自信不见了。言我散灭，此散灭时去无所知，要去哪里？你要有一个人从此到彼，啊，那一个人如果这个他已经自信不见了，那你说谁啊？比如说我从这里到对方，可是如果这个我不见了，谁到？道也要有一个不变的我嘛，一个不变的我才能讲说这个人从此点到彼点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我若不存在，谁走？我们要讲走，也要有一个人走嘛，有一个主体走。可是这个主体如果不见，谁在走？谁在移动？所以如来呢，如其所来，如其如的来。当然，既然来不来，去也不去啊。所以你看如啊。如来的意思最重要是那个如字，既然那个如字清楚了，就不来不去了。如其因缘刚来的来啊，如要恰如其分的，恰如其真如的啊。所以我们讲说灭的时候去哪里？灭经常就是一法生一法灭，灭就是不见的，不见往哪里去？所以我们要听啊，你看我们现在生生灭灭，每一个刹那我们都好像一个生灭相啊。那为什么我们会接着说我们有来去，有生住意灭？这个生，我们在讲生住意灭的时候啊，就认为说啊，诸法生住意灭。其实一旦讲诸法生住意灭的时候，就是无诸法。为什么？不守自性啊，无自性啊，无自性的诸法不可名为法。不可名而法，无法谁来生住一灭？所以在佛法里面谈到生住一灭，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佛陀就解脱了。我们讲的还是懂，对。一旦讲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就是无自性了。那一旦无自性，代表什么？一切法都不能止啊。那一切不能止的时候，什么叫一切？内外自他，一切都不能止。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是都从在这里讲？是，若了解这一点，当然叫开悟；而不了解的话，好，那你就一直转，你不知道转到哪里。你只是在道理懂，文字上道理懂，你透不进去。好，所以他了解这一点，你才能知道他的味道。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论证呢，在中论里面谈的很多。 非为因缘生啊外啊，因缘生外啊，别有不生不灭，亦非不啊，就别有不生不灭。好、哦，这个我就是经常特别在讲的。心经里面讲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千万不要定为不生不灭，不要定为有一个状态叫不生不灭。不只是个否定而已。啊、哦，这个因为我当然我听人家讲也少了，不过就是说，至少我们刚开始有时候会认为说不生不灭存在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状态。啊，这个不落生不灭不落灭的这种，那你不是又生了？所以一切否定一切词只是在否定那份执着，不再创造另外一个东西。那你说那功德呢？就是因为你不再执着功德才论在这里的。你像你现在背的一份东西，那这一份沉重的负担把它放下来，解脱，解脱是从哪里来？难道另外说把东西丢掉再给你一个解脱，那解脱不是又成了一个负担？就是你把重的东西拿掉的时候就解脱嘛。本来束缚在一个角落，现在角度突然打开了，以前固定一个角度在看事情，现在什么角度都可以的，智慧出来了。以前看眼前的，现在看到深的，看到无量劫去了，就智慧嘛，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感应呢、啊。所以智慧从来不是谁给你的，障碍没有而已。所以那个功德在哪里？佛法的功德在哪里？佛的功德无穷尽的，佛法的功德无穷尽的。为什么？随因缘生灭无自性故，所以功德无穷尽。如果功德有自性，功德有限。对，随自在处一切功德成现，是这样的。好，所以不要再认为有一个另外一个不生不灭，亦非不求生净土，换作无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不生不求生净叫无生，无生是无执着生啊，所以无生法，无生法忍，忍就智慧，知一切法实不可生，所以实不可生不是又在生跟不生产生对应。所以当他讲到无生的时候，他这个无生生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如果比较清楚，一旦到了啊，换作无声，我马上知道为什么你生了、啊、当然无声，你生了一个无声，你这个无声是跟生啊产生对立，是不是？所以无声跟生对立就很明显，就是这种对立的状就出来了嘛。好，所以啊，因为他谈无声不是彻底无声。好，不要管，我们讲，没有，没有。我们谈无声啊，重点是在对声的执着，不是在声的另外一边产生另外一个无声一边。那这个其实这个是落入两边间，所以当他在谈无声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你马上就很感觉声很多，怎么会没声？对不对？所以在现实当中，很多人讲说：“哎呀，我们放下放下，我们要无声。”那讲的时候声很多啊，他说没有啊，很多很多。还是一句话，吃淡味道的还是比较容易感觉你又多了一个味道。你说没有声声啊，所以要讲无声声啊，声什么声？那个无声啊，因为你这个无声是对声而声嘛。生有了你来，因此生故彼生，此生故彼生，就是说此一法生就生另外一法。他因为他认为生不对，所以就认为不对，依这个产生对立边，说应该要无生，所以这个无生是怎么样生的执着了。所以无生的话呢，真无生的话，生本来不可得，既不可得另外一边，哪有什么另外一边？
所以无生亦不可得，生不可得，无生亦不可得。所以啊，这里面也讲什么？中论纪云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那这个假名呢，连空是假名啊，所以无生呢，无生就假名，它的用意在哪里？那破除你因缘所生法的那个实质执着而已啊。那我讲空，我只要否定你而已啊，我没有要你再生另外一个法，我不要再否定因缘所生法之外有一个空的东西在，这太多人落入到这一点了。讲了空以后，就在空的境界里面用一种意象形成一个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明明讲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不是都有了吗？有了啊，你脑袋不是都产生一个印象？即使你给这个空的境界赋予好多的说明，什么都不可得，什么都不可得，就已经出来了嘛，是不是？你就算说在这 一张白纸上，啊，那就是我什么都不染颜色，你看我都涂白的，只在颜色在白色，对，我都没有颜色啊，我现在都白白的，那白不是颜色。你看我现在都没有，你看我上面都没有颜色，我上面都没有色，那上面那个是什么？所以基本上空法只是在否定你的，去除你的执着，破除你的无明，不是要灭什么法。这有时候要讲，有时候都要写很难写清楚，你想讲比较快，可是有时候要跟人家解释这个很难，嗯。讲这边掉这边，讲这边掉这边，不容易。又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生啊，不共，不无因生，不共一点啊，不从他生，不共生，无因生啊，自生啊，那个不共生跟不无因生是两个哈。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在座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不共生是什么意思？不共生跟因缘生有什么？我们讲共生跟因缘生有什么差别？好，因缘生是都不守自性的，不守自性，无自性可得，所以名方便名为二法，合为一啊。所以说二法是不可得，所以三法也不可得。那么共生的话，为什么讲共生？因为共生的人认定说，只有这个人跟这个人，所以生着第三个人，这个有自性，这个也有自性，第三个也有自性，这种共生是不合佛法的。这个要讲清楚，因为我看很多注解啊，听是不是很清楚，就是啊，因为我们在讲共生的时候，会跟因缘生混在一块，就共在一块嘛，一起嘛，一起那一起，为什么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这问题就在自性上的问题啊。自故知无生，又为摩经云：虽知诸佛国及众生空啊，而常修净土。啊，教化群诸群生啊，知道佛国与众生空啊，而常修净土。那讲这句话，那我们像我们一旦讲空，就力道就不见了；讲有，就整个执着。所以说我务必让你们自己去捻抓一下，如果一切空，要不要修行？你又修不来了，空了吗？所以问人有人空了就归根原因了，空嘛，对不对？我也空，我也空，所以这时候你拿棒子，它就会觉得有。所以为什么要棒喝？有哦，痛不痛？不痛再打，打到你叫的时候，那时候叫和挥叫没关系，那我打挥打继续打，对吧？你要知道空的意思，还是一句话，去掉执着。去掉对众生自体性的执着，可是知道自体性虽然无，可是因缘和合的众生在六道轮回当中的苦，啊，比如说一个人做梦，在梦里面啊痛哭流涕，那我们难道就这样说啊这样假的啦，让他去？不是啊，假的在他在执着的时候是真苦，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你认为讲大话，就是说？苦我知道是因缘生的苦，可是在他现在是颠倒轮回的嘛，你就要让他这一层烦恼解掉。所以说就因为一切法空， 所以我们就能随顺细观一切众生有不同类的烦恼，烦恼还不止一个，因为空性故，因缘和合，所以变成有千奇百怪种种无尽的八万四千种烦恼相。所以你在看烦恼的时候，你看到极地苦地的时候，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打开来看极的，而且因为你无有成见，你在细观人的烦恼感觉就敏锐了。有时候我们太主观，所以就感觉不到对方的苦，那唯有你放下，你在对方的苦你就感觉得出来。你说哎呀，少年不知愁，强说愁，愁就愁嘛，真的愁啊，那你等老，老了再说，现在很愁，对不对？你就要面对他愁。那不知道你那人不办，你那人我小孩子不懂，不懂不是不懂，就是不懂的苦。所以这时候对即便是小孩子的苦，对无知人的苦，对知道的人苦，对不同层次的人苦，你都能体会这个苦的味道。为什么？因为呢，是无自性故生一切种种苦，此苦因此生故彼生，有这样的苦就有这样的苦因，就会生这样的苦果，有这样的苦果就会结生怎样的苦，你就马上一个一个就可以出来，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你能跟真实感受到他这份苦，你下的药才能有用。所以苦集不懂，怎么会有灭道呢？纯论灭道不可能的。那了解苦集的时候，灭道就出来。为什么？知苦不可得，知苦因是因缘生生，由因缘妄想流产生出来的生灭流转。了解这个道理，答案就在里面了，是不是？所以啊，知佛果即众生是空，空的时候，那我们才有怎么样？才有修净土的份呢、啊？如果他有，你又没有在那边，要么你一早就生在那边，他有又如你没去，那下次去就因为他有嘛，有就撞不进去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的自信，自信凡有自信者，第二者性都没办法介入。所以如果净土师有自信，生不了净土的，对不对？你看糖跟水各有自信的话，糖放下去就像好像玻璃珠放到水里面，怎么放都不会融化，就因为水无自信，糖无自信，放下去融了。好，如果净土有自信，你有自信放到净土，净土快乐跟你无关，你就在外面咕啦咕啦的咕啦咕啦，你知道吗？净土好像一个玻璃珠，很光明很亮丽，那、啊、你也这个自信经常在这个球表面哗哗哗，就是感受不了净土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有自信，有自信就不容他性，不是吗？所以净土亦无自信，那因以净土无自信故，净土生种种妙功德，对。那因为了解佛果即众生是空，所以常修净土。我一有烦恼众生可以到达变成这清净众生，我以这个秽土可以生净土，是不是？教化诸群生啊。又云：譬如有人造立公事者，公事若依空啊，空地啊，虽随意无碍；若依虚，若依空地啊，可以起来；若依虚空啊，终不能成。啊，诸佛说法常依二谛，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啊，你如果这个虚空是完全，这个虚空是什么？完全是空洞的嘛。那如果空地呢？空地是虽空，可是依着世俗嘛。因为在世俗地才能生一切法。那为什么世俗地能生一切法？因为它无自性才能生一切法。你看，所以真谛跟俗谛有没有冲突？没有。你世俗地为什么会有？就是因为第一地东西为什么不能合在一块？因为每个都没有自信。菜为什么会能组成一个另外一个味道？如果不然，你看啊、哦，我们现在假如煮这道料理是五样的菜，那你不然一个一个吃嘛？啊，酱油喝一口，
盐吃一口，辣椒吃一口，生菜吃一口，下去不好吃。一煮东西都一样啊，怎么味道不一样？自信没有，对不对？这道理，天天你们像应该照理讲，你们在煮饭的时候会开悟才对，对不对？如果用心煮会开悟，那当然像我们一般都是用心吃，是不是？就因为一切无自性才有好料理啊，就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啊。就因为一切无自性啊，就因为无自性，所以有的话就是说奇怪，这一盐明明像我盐煮的就是守自性，煮出来就是真的咸。可是有些人就是盐放的刚好，盐刚好衬托甜，对不对？像你们就很熟，那我们就是都守自性，甜要么就是甜死你，要盐就咸死你，就这样而已。其实不是守自性，是自己不熟，不容易掌握味道之间的灵活变化。所以灵活变化的时候，火我们讲了火候啊，火候大点火，小点火，这个道理我都知道啊，只是没机会学。要是有机会学，我会是一个好料理师。假如我专心学的话，哇，我有这种自信啊，因为我知道它变化中间有太多允许变化的空间，料本身的变化、时间的变化、先后顺序的变化，太多的变化，这种变化会造成同样的五样料理的原料可以创造好多的东西。好，对，炸了再卤，卤又再炸也可以啊，对不对？随我们啊，当然能不能吃，大家忍耐吃这样可以。是，所以说你依空地就能生。如果你完全是断灭的话，什么都不成就。那偏偏那我们依四俗地呢？四俗地不是就是第一地吗？所以四俗就是假有。那为什么叫假有？就是不是真有，不是真有就是无自性，无自性不是就第一地？所以常依真地俗地，不坏假名，不坏假名，没有好坏的。你为什么要坏它？本是虚妄处，你何必再起一个心去坏它？啊，智者自然哈、啊，求生净土，达身体不可得，即是真无生也。求生净土，所以说求生净土，你看呢、啊？我们从这里可以来讲，活的应化身、报身、应身、化身，对不对？然后报身，还有法身，有没有分四身？没有。如果有四身就麻烦了，那佛陀就会分裂。我赶快回去，我那个法身在家里，我回去看他。就在现前，四身同时现。你那个应化身，从它的变化功能上来讲，基本上都不离开法身。离开法身，这个应化身为什么叫应化？就是能生灭变化。什么生灭变化？就无自性，无自性生就是法身嘛，是不是？所以你求生净土，什么叫净？所以说求生净土的境界很多，所以你对法的体会，成就的净土相会不一样。那净土相为什么会因你的因缘不一样？因为净土无自性。以众生的身心无自性，所以因缘和合，所个人所见净土不同。就像说我们同样在金刚寺，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啊，感觉有感觉相同的地方，也有感觉不同的地方，也有感觉不同的地方，不是每个人感觉一样。因为这里面一个认知里面含着你的习性，含着你的那个种种的条件组合，所以你才会产生一个你可个人化的一个感觉啊。那你以前好要山林生活的人要很喜欢，你不好要在山林生活的人你就会有勉强，对不对？那我们喜欢吃淡味道人就享受淡，那有的人不享受淡味道人就无法吃淡的。所以就同样 一道菜，每个人吃的不一样，同样一个环境感受的不一样，因为这中间有好多个人的。那同样的净土，你的智慧、你的清净不同，你所见的净土相不同，所以才会有九品啊。是， 只为心净故，即以火土尽。啊，火土真正的土从哪里来？我们讲到明明有啊，可是因为你有太多固执，无法跟你讲明明有，其实明明无，对不对？你在梦中里面明明有啊，你也跟我讲明明有啊，可是没有啊。那这个，那我们所谓这里的这个图有没有明明有啊，明明无啊？那我们来讲，要不要明明无？阶梯，什么叫楼梯？什么叫楼梯？就是石头嘛，在我们这里的楼梯就是石头嘛，把它排成平的，就是地板啊，其实还不都是那几块石头。所以楼梯有没有？没有啊。楼梯是你认为帮助你上去叫楼梯，把它拉平的叫地板。对，那我们要不要继续拆？为了要让你们知道，我们把整个事件拆开来让你们知道，然后自己再慢慢盖回去。对，那明明有啊，其实实际上明明没有啊，那有的只是因缘施设的有而已。愚者为身所护，闻身即作身结，闻无身即作无身结，就是我讲的，就在两边轮。无身就认为都不要生，那生了哈，就认为一定是怎么样的生，就是两边落空，都直了，直了又完了，都失去本意。所以我们要讲说，在佛法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感情用事的执着一事无补。在佛法修学上，用一种感情用事的啊，我要无身，你博还感情，你博这个感情有什么用？所以包括一个佛法对三宝的信守啊，不是光只是一个感情的信仰而已，真正的信仰一定是智慧的，叫信智合一，对不对？有这个智慧所引导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真的信心。这时候我们要讲说，我们今天要赞叹一个三宝功德，要来修，这个都是带着一个智慧做根底的。所以纯粹感性的信仰很容易变质，这只要有更强的力道进来，你就动摇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信心很具足，只要人家现个神通就颠倒了？很多啊，我们现在不是很多吗？已经到了世世回回，现在不是在外面也有在美国创造好大的道场，那台湾呢、啊、一群法师都也在佛学院教书的，什么也一窝蜂，因为他还能现出一些怪异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执见不稳嘛。任你讲说我应该信心具足，哎呀，厉害的人只要看你的信心建立在哪个执着上，把那个执着一拔，咕，这样积木就倒了。因为你的信心建立在一种执着上，不是在法清净上、正知见上。如果在正知见上，一般来讲外在的东西啊不大容易动摇。如果你是依外在的某一个感性的或者某一种认知而建立对三宝的认知，这个东西只要这个地方动摇，整个都倒，是吧？对人的信仰，那只要这个人的信仰不如你所想，你的信仰后头就倒了。好，如果对神通，哎呀，他能治病，所以我要信仰他。啊，哪天他不治病，你就，啊，他都治别人，就是无法治你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垮了，不是吗？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寻求一种世间法的感应认知，而建立对三宝的信心，只要把他那个依赖的地方一拿掉，就成了垮。所以很多人学佛其实是脆弱的很啊，对吧？所以才不能产生自依执法依执法，也就是乃至到最后不能对一个佛法产生的将身心奉承差。怎么？因为你知道，哎，奉承差，哎呦，很悲壮。将此身心奉承差，是则名为报佛恩，是悲壮，其实也是轻松事。为什么？公开白天讲不好听，以空卖空嘛。 身心也不可得，那将身心奉成刹，成刹也不可得，那以空卖空，反正两者轻松，那个这报佛恩，所以报佛恩也报得轻松，哎，而还呢真轻松，所以修佛人到最后行菩萨道是真轻松，所以敬未来际也没挂碍，否则的话敬未来际，我们想我们的工作一天晚上都想休息，敬未来际一想到好累哦，所以还是花个尽行受的比较好啊，至少那时候死的还安稳，至少可以休息了吧啊。可是敬未来际死的还不饶过你，因为是敬未来际。因为你为什么会觉得累？因为有我身可得，有我心可得，我身可得，所以累啊。所以懂得，所以说楞严大定讲到最后，僵持身心碰折刹，其实不是悲壮，不同人看不一样。如果他僵持身心碰成刹，就是说才是报佛，因为佛不要你报啦，佛你如果如实依我所行，就是真报佛恩，见佛则是见法，见如来，对不对？那谁要你进来见？你一直见我干什么？我也想休息，你看我，对不对？佛陀说拜托不要一直看我，是，所以佛陀哪是要你报，所以我真正的报佛恩就是如果修楞严大定的人，就是彻底将身心一切的执着放下，这报佛恩啊。那既然了解以后，那随其方便所生的身心，利益一切众生，奉成刹，既不乖事也不怪你，两相轻松。精进，精进有没有劳累？不是啊，精进不是劳累相啊。精进不但是奉行于菩萨道，连自身一自我身心的精进相都不能止，这个时候精进同时又是轻安，对不对？当然在现实修行当中有一些要突破的，要勉强的舍身割肉的，你看像金刚经不是讲舍身割肉，是因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寿者相，如果这样割不下去了，如果有这些相割不下去，所以你看他又能广行利益一切众生，然后自己啊无我相、无人相，所以他又自在啊。所以菩萨道了解了以后，菩萨道能广行啊，不是虚妄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赞叹菩萨的时候，我们从我们个人的众生的这种狭义情见，这个菩萨应该怎么样？没错，地不空，誓不成佛，这个我们也都发这个愿。可是问题，如果以我们这种化愿，你一种敬仰心可以。可是到最后你化解说，地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因为地狱是不可得，众生是不可得，成佛也不可得，所以于是乎成佛了。因为知一切法不可得，才被受记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才证菩提。证菩提证不可得，所以此证又不可得证，不可名为证。啊，知众生无这 无可得，知佛不可成，所以于是乎方便名为成佛。细品味，如果你化解中间有绕不过来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中间还有石头放在里面，尽量把它拔出来。不知生即是无生，无生即是生，不打自力，横相思维，称他求生进度，举许勿在啊，是不是？生即是无生啊，这不是绕语词哦，很多人会绕语词，这不是。生即是无，因为生当即是就什么？就安立两边无有两边，然后因为它产生变化，为了说明方便，这一个法生。那其实啊，这个法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那有什么生？好，那无生即是生，无生无生的状态啊，无生体无生，无生的时候在一切处啊，我们要讲说空即是色，就是这个道理，你们体会？空即是色，我们要讲空是一个描述，描述什么？描述一切法不可得，
描述一切法不可得，所以这个描述的语词一定是在一切法处安立的。你看我们现在所见的一切法都不可得，不可得这个描述一定要就一个对象来谈，那一个对象就方便生，那方便生才跟你讲其实它不可得，有没有听到？因为我们在描述不可得，我们要破执着，是针对执着才说破执着嘛。那空就是破执着嘛，对，那空要破执着是针对执着处谈嘛。如果你都不执着了，我还跟你讲空干什么？那是假名啊，对不对？意是假名嘛，那你为什么要现在讲空？因为你现在有执嘛，所以空一定针对执着处才讲空嘛。那既然针对执着处，就在执着处就是法身的处嘛，执着就是法身的嘛，桌子椅子什么人我什么都是法嘛，执着处又认为实有我实有人实有任何一切处当下空，所以空在哪里谈？空就执着处谈嘛，所以执着处就是身嘛，那身就是无身嘛，有没有听到？不打自己，自己要讲这边打那一边，是啊，到最后。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因为自己有时候脑袋也不是很老实，我在想说如果有时空隧道啊，我们就进入到过去的你，好，那你就回到过去啊，你回到过去，你拿着刀子砍掉你的右手，那不知道到最后会砍得下去砍不下。如果站在佛法上，你如果你回到过去啊，时空隧道回到过去，你的右手，你未来的你拿右手拿着刀砍过去的你的右手，你知道那个怎么个砍法？因为你如果砍得过去，如果时有过去可砍，又过去的右手一砍，未来的右手就不见，未来的右手不见，又如何去砍过去的右手？有没有这样？这时空隧道更不可得，因为一切法生生灭灭不可得，对吧？啊，如果你认为可得，那我就丢你这个问题让你去想。所以很多人有时空隧道，你试看看嘛，你就用你的右手去砍你的右手，到底砍得下来？砍到一半，当你砍下去，这边的就出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未来的右手是因为过去右手衍生来的。过去的右手不在了，现在右手也不存在了，现在右手不存在又如何伤过去的右手？因为你现在就是用你的未来右手砍过去的右手，所以就这个问题让你去想，那意思就是说唯有生命不可得，才会有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啊，既然不可得过去现在未来，你又如何去见到一个实在的过去？所以我就依照这个来设这个问题，让你在想，自相去矛盾。一切法之所以不矛盾，就是一切不可得才会不会矛盾。一旦有所安立，一定有破处，一定有不完整处。对，横相似回啊，抓一个打一个，抓一个打一个，趁他求净土，啊，积习无灾，此则啊。谤法罪人啊，邪见歪道也啊！你要不要去另外一回事啊？可是你至少不能说净土这种求生净土是错的，为什么？求生净土有错，不求生也错啊！如果你要错，一切都错；要一切对的话，一切都对。那为什么你错词？你为什么可以视词挥笔？哦，挥词是笔，不对吧？啊，所以基本上净土啊，你要在理上来论净土的过失，你自己必做过失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往生净土，所以这个道理要怎么谈？所以求生净土，既然道理不违反的般若空性的究竟道理，那修法当然也可以不违反啊。难道你认知完了又修法又产生另外一面吗？不是，对，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明天再把后头的道理再讲一下，有一些观念再讲一下。 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